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啊，我们再次来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的时间，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若不是主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你，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主你的话语，是吧？天然的心思实在是不能够明白神属灵的事情，唯有主你的圣灵可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真理，是吧？就使用这段时间，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我们所分享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也来教导我们啊，来看到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这些中间的联系是怎么样啊，更是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以及我们听的时候，主要不是用自己的头脑在分析，乃是用我们的心灵来领受。主啊，当我们领受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就讲第三讲啊，还是讲救人的灵魂体里头关于灵的事情。我想一开始我也提这样一点啊，其实在这十二讲，一共有十二讲啊，十二讲里头。所有的十二讲都是相互有非常深的这个关联，这个关联呢中间的关联我是不可能全部讲的，因为这好像是一个立体的东西，有机的东西，它每一个都跟它中间有相互的支撑，有相互的关系，我呢只能讲出一部分来，然后你自己呢只有当你自己领受了其中一部分，你就知道啊，这部分什么意思，然后再去看另外一部分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这一部分跟那一部分的关联在哪里。但是如果这一部分你还没有真正领受，我在讲那一部分的时候，就算讲关联，对你呢就已经开始比较理解就比较困难一点。如果我没有讲的那些，那你就更是不可能知道了，对吧？所以中间的这个关联呢，是随着自己对他这个的认识的加深，然后你慢慢你就可以体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上次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人，几星期能够听懂这个的。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很浅层的意思，并不难，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但是它其实中间就好像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在支撑。你明白这一点，那一点就更好用。明白那边的东西，那对这边的理解又会更加的加深。不但是指将在灵魂体这件事情上，其实整个读圣经你都会发现，你同样比如说读约翰福音，你读约翰福音，你如果对罗马书里面的真理不认识，你去读约翰福音，你读出来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的理解啊，对它圣经本身的意思你就认识的非常少啊，但等着你把罗马书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之后，再来回头看主耶稣的话，你就会发现哇，主耶稣的话讲一句，保罗就讲了几章，就在解释这解释他所讲的。而保罗的书信你去看的时候，他不同的书信又在讲不同的真理，然后你明白这一段之后，你再看另外一卷书信，你就会看到更深的道理在那里。同样那句话，你以前就看不出来，怎么一看也看不出来的。所以呢，这里面的东西啊，其实才是，越来越可以让我们去运用的东西。表层的这些道理呢，是比较停留在逻辑上面的，但深层的东西，那个就不是那样子能够。不是用逻辑那么简单的可以讲的，因为如果有十几个东西彼此交织在一起，彼此在支撑，你想一想逻辑怎么个讲法，就会讲这个东西它跟其他的十一个彼此有关系，讲那个的时候又跟其他的十一个有关系，或者说十一个可能还不止这么多。所以这个东西的领受真正就是要你明白上帝的话是这样子重要，他的话一旦进入人心，就会真的来更新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也一开始有一点点领受，我们就对神的话有更一个渴慕的心，更加愿意去读，常常的思考。当你去用这种寻求的心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比如说这些在我们教会 网站上都有放这个音频文件，你自己回去再听，你一定会第二次听的时候会听到第一次你没听到的东西。我也不是说是我讲的怎么样，我可以老实跟你讲，我当我听到别人讲这些真理的时候，不要说听第二次，听第十二次我都可以听出新的东西来。我可能一直听了很多很多次，我就说我听到十个月的时候，经常在听，听到十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觉着自己真正领受这个真理，然后到后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好像真的进来了，然后真的开始明白它里面的那些联系了啊，那个就真的是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看问题，你祷告，你面对自己的人生，你就会就有新的看法，因为这个时候你里面有上帝的话在里面是活的，这就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我说这些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鼓励大家，当你在听的时候不要轻看神的话，觉着好像有的时候是不是或者说有的时候听一下觉着到后面就比较跟不上趟，因为现在一开始讲的内容还比较少，后面的东西实际上是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上的。如果前面的东西你没有领受，你听后面的，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个有多大的必要或者有多么重要，但是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你没有体会到这前后东西的关联在哪里。所以呢，就算跟不上趟，其实真正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说，重新再来听。你原来还没有领受的东西，重新再来思考。当然我也这样子来讲，所有的真正的真理就是圣经。我们把圣经里面的拿出来讲，最终来讲，每个人自己还是要去回去再来读这些经文，读这些经文的上下文，然后让上帝的话来说服你自己，对吧？就好像我每次我听完别人讲了之后，我发现我只是听别人讲，我其实很难真真建立起信心来。我听完了以后，我回去一定要自己来研读圣经的。然后在神上，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别人讲的最主要对你的帮助是什么？最主要的帮助就是说，如果是他真的是从神这里领受的启示啊，他讲的东西，他用的一个角度和眼光是你从来没有的。你不会这么去看圣经，你不会去这么看圣经，你就看不到圣经里头这些其实写了很多到处都在写的东西，但你原来你没有这个眼光你就看不到。所以当别人他用某个眼光讲了以后，你就给你一个启发，对吧？给你一个启发，然后你再来去看的时候，你让圣经来说服你，让圣经要自己看，当然你又要一个审视的心。所以我听这些东西，我从来不是一股脑接受的。我一个是我已经领受的圣经真理，用这些来衡量他所讲的跟这个东西一致不一致。当然他所讲的不一定已经包含在我所领受的东西里，因为他领受的可能比我更深，更就是就好像搭一个建一个房子或者一个金字塔吧。你说我们都是从最基本的领受，领受了以后才可能建造上面的东西。他所领受的东西有可能比我超前，这时候我就不容易领受。但是呢，神的话，神的真理是一致的，我起码能够看出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一个套路的东西，知道吗？这个套路就是本乎恩因的信，不是靠人的行为，对吧？不是靠肉体。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衡量的。所以我听他所讲的，我就可以听到说，他这讲的是符合这个真理的，还是说不符合这个真理，一听就听出来。但是如果符合这个真理的呢，如果他的比我的这个还比我现在所领受的更加深，那就不容易完全听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呢，我听对我的帮助就是说，从这个眼光我再来研读圣经，我来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慢慢慢慢在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圣灵来教导你，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你就在开始在长进，到一个地步，他所看到的， 就是他所领受的真的成为你的领受的了。所以我就说在我们读圣经当中最让我们绊倒的事情，就是说以为圣经是跟我们读小说或者读就跟读小说一样的，我就读一读，然后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只要我头脑分析一下看看就明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另外我想我们如果要是稍微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一个心理来面对上帝的话，因为在这种心理里头上帝的话一点没有高明的，没什么好高明的，我一看就应该懂，我所理解的就是他的意思，对吧？如果我所理解跟我所理解的不一样的，那就是错的。那你这样的想问题，你就是上帝了。对不对？就算我们在世界上学知识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我们不用这个方法。比如说我如果去在大学我去学微积分或者学物理，我只有中学的基础，或者我从来没学过这些东西，当他今天他把高等数学的教材从大学一年级的一直到研究生甚至在以后专业的东西全部写在一本很厚很厚的书里头，我今天去学的时候，我会不会是觉着说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不管前后的哪一段我翻开哪一段看到的意思我所理解的就是对的？不可能吧。如果那样子你还学什么学？不用学了，对不对？你比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个数学家都厉害，是不是啊？就是等于你知道一切嘛。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知识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这里头有一个先后的东西，就是先后的基础，我要建造什么，这个建造了什么，明白这个之后我才可能明白下一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谦卑的心。但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说我们基督徒，还不说慕道友了，基督徒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谦卑的心，就觉着说我所理解的就是对的，然后从来没有想到说圣经其实这个真的是你要一步一步来建造的，而且圣经你要真正要所有能够在这上面有就是有晋升的人第一个就是真的要有个寻求上帝的心。你如果不是真的感兴趣，想让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人生当中来更新改变我，那是没有用的。就像学知识一样的，假设说今天面临很难的一门功课，你基本上不感兴趣对它。你想一想，今天就算有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来教你，你能够学好吗？你根本不感兴趣。更何况这跟知识不一样之处在于，知识只是打算进入到我们的可以说比较心思意念头脑，对吧？这样子还是比较浅层的。但圣经的话不是打算做这浅层的工作，圣经的话是来彻底的更新我们人的本质。我这样子来讲，就意思说神今天的他的话语进来说，他是打算把你这个人都改变掉。那你想，你如果不感兴趣，你没有渴慕的心，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呢，没有这个心就很难晋升。另外呢，就算有这个心啊，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你看圣经里有讲过，他说神赐下的对吧，五重职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吧？都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是什么意思？一个天然的人，然后重生之后，我的头脑心思都是属世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属世的思想，除非有人教导你，你一定是走不上去的。这就好像为什么大家要上大学？那么干嘛不自己家全所有的人都在自学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因为别人在这上面已经有晋升，他就可以来帮助你。上帝设立的就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以为说我应该自学，那这实际上是个非常骄傲的一个态度，就觉着我不需要任何的人，我就从上帝这里领受就行了。问题在于我们天然的心思就是拦阻我们到上帝面前领受。 我这样说，我说这个话不是说因为我现在站在这里教导，因为我是自己发现我信主那么多年，要不是三年多前我开始听到别人讲这些啊属灵的真理，再给我三十年，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在读圣经，我也一直在教会教主日学，这些东西我不可能知道的。所以每一个人啊，你如果想要成为啊、在神的话上有啊、就是真的是有领受，然后成为以后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每一个人都自己要先被教导的，先被教导。这个教导呢，啊，根本上是被神来教导。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当我才听到啊别人讲圣经的这些福音的基本真理的时候，他所讲的如果不是从上帝这里领受的，那我当然不应该去接受了，对吧？正是因为他所讲的是出于上帝的，我所领受的就是是通过他，但是最终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所以真正的被教导是被神来教导，你被神教导过的人，你就可以教导别人，你就可以被教导别人。你被神教导多少，你最多就能够教导别人多少，再多一点点都是出于肉体的，对别人不会有任何的建造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然对于教导人的人来讲，你更要去注意说，我所教导别人的，你要知道这是你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他不是说你站在这里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必须来保证尽可能尽你所可以保证的，你来讲你从上帝这，你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意思，否则就是在害别人哦，真的是在害别人啊。所以啊，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另外还有一点啊，除了刚才说的被教导以外，让上帝也借着啊，他可以借着所有的人来啊，某个意义上借着所有的人来对我们讲话。在旧约里头还看到例子，上帝借着驴子跟先知巴兰讲话，对不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其实你有可能从所有的弟兄姐妹那里听到上帝的教导，但是呢，一个人他如果从上帝那的灵受很少，那他被上帝所使用的机会就很小。所以你比如说你从某一个弟兄姐妹那里可能听着一句话啊，对不对？听着一句话啊，他也可以对你有帮助。而且特别是啊，当我说的听，从别人那听一句话，还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出于人的说啊，他关心你一下给你说几句好话，我说的不是这个东西。我说的意思说，他所说的那个话里头实际上是带着上帝的启示，带着上帝的那个话语和能力在那里头。你从他这里听到一说啊，你一听你就知道，就跟你的心有这样一个共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神，从神这里来的。当一个教会整体开始成长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你知道吗？人人平等，就某个意思说啊，所有的上帝借着所有的人说话，所以每个人说的都是同样的有价值，那不是这么一回事。每个人所说的出于神的那一部分就是有价值的，对不对？所以呢，就算一个人他领受比较多，不等于他不可以从其他人那里领受。不等于说他不能够从一个可以说属灵生命比他更浅的人那里领受，但是属灵生命更浅的人不可能多方位的就是大量的去供应另外一个生命比他深的人，对不对？个别的情况下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而且你会发现我相信有不少人有这样子的，已经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一个话从上帝那里出来，通过一个人然后 然后你听见了，那个就是我说你听见了是在你的心里头啊，就是你知道那个你听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跟人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多次听到，所以在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从凡是出于启示，出于从圣灵这里来的话，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也不一定讲很细致怎么样，那在我内心里头你就知道说有一种特别的共鸣在那里，你就可以分辨出来啊，可以分辨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上帝所设计的可以说这个教会是多么好，有人可以教导我们，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只要是肢体，所有的人都可以彼此接受帮助，而我们每个人从上帝那里领受越多，你就越可以帮助别人，对吧？好，我们得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了。今天讲这个第三，就是接下来灵的功用啊，和地，他讲到受神或其他灵界的影响。这里有几节经文，第一节在出埃及记35章21节，中文翻译成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也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建会幕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东西实际上当然是这些东西是以色列的百姓来就是奉献的，但是他们怎么样奉献，中文说凡心里受感和心里乐甘心乐意，但是你看英文啊，他说他们的心被搅动，他们的灵被就是他们的灵被变得乐意，他是这么讲的，对吧？ Heart stirred him up and everyone whose spirit made willing， 特别讲到他的 spirit， 他的灵变得愿意。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是个被动式嘛， spirit made willing， 你的灵被使被变的这种乐意，那这是谁的工作？我想很显然了，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他描述的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自己有一个灵，对吧？不是每一个人的灵他们都变得乐意，不是每一个人都奉献哦，对吧？是他们其中有一些人，他们上帝的灵在感动他们为他的会幕来奉献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些人他的灵就愿意了，可以说是接受了上帝的这个信息，他接受了上帝信息，他就变成自己，我要强调自己甘心乐意。那这里有什么重要性啊？这一点上非常重要，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上帝他带领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大家有没有有时候听基督徒做见证说神的灵感动我，当他说的神的灵感动我，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好像比如说是我不得不怎么样去做，好像比如说有一种你知道催逼，有一种干什么，对不对？就是在某种聚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最后就顺服了，对不对？大家有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吧？但圣经上你看讲什么，上帝做事情让你的灵乐意，你的灵乐意的时候，当他们这时候奉献的时候，请问他们有没有说是会不会说是上帝感动我，我最后不得不顺服，意思说我本来是不愿意的，但是后来就不得不愿意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吧。所以他的灵乐意就变成说他自己想要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当他乐意的时候，他说我乐意，我想去做这个事情。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你就不会被人用他自己的言语来胁迫你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说这是上帝让你去做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说上帝做事情是让人发自内心的愿意。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就是你不想去非洲，然后上帝就非要把你拆到非洲去啊，对不对啊？如果上帝要差你去非洲，你自己就巴不得的想要去非洲呢，真的真的，这就是神的好，这就是上帝的这个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不是强迫我们的神。然后再往下看啊，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 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中文翻译成激动他的心，英文翻译成 stirred up the spirit of Cyrus， 搅动了这个古列的灵。所以你看到没有，古列是一个外邦的王，他并不是以色列百姓，但是他当他的灵被上帝所感动的时候，今天古列他就愿意让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回归，对不对？去接到时候去建圣殿之类的。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啊，就你很有意思，说他说是神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请问耶利米口说的话是谁说的话？是上帝的话，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你如果把这个你想象一下，这幅图画，当上帝他的心意在他里面，耶和华的就是思念万代意念，思念万代长存，对吧？当他本来在他的心里，到后来借着耶利米说出来，耶利米是一个管道，是上帝的灵把他借他的话通过他说出来，那这个话就怎么样了？就好像被释放出来了。这个话释放出来，他就在做他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工作，不是所有的工作，因为他还在做其他人身上的预备嘛，有些人要回归嘛。但是他其中他这个工作，他的这个话，他的灵临到这个古列的时候，古列的心呢，灵呢，对他有一个响应，对他有个响应，他就等于说接收了这个信息，然后他就愿意做这个事情，对吧？这是上帝来做这个事情的奇妙之处。你就知道说上帝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他怎么样做事情，他实际上就是用他的灵，他的话不断地把他的旨意可以说来就是释放出来。所有对他有响应的人呢，你接受了他的信息，你就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上帝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说，你知道所有的人除非完全拒绝上帝的人，所有的人多少都对上帝的灵有一点点反应的了，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犹大他如果一点点反应没有，他一开始也不会来跟耶稣了，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人对上帝其实都有一定的反应，当然最终我说这个反应不等于说他全面的接受上帝的救恩等等之类的，只是上帝的话说他把他的话他的灵释放出来的时候，人就对他有一定的响应。上帝当然知道每一个人你响应多少，他也知道你今天能响应多少，你后天能响应多少。当你更明白神的话之后，你更加信任他的时候，你更加认识他的时候，你的心，你对他响应就更多，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这种情况，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他就可以借着他所知道的人对他的响应程度来运行在世界上运行。他从来没有强迫另外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你如果不响应他不会强迫你，但就着你所响应的，他就在可以在影响每一个人，对不对？你要说撒旦也是在做同样事情哦，当然是负面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子世界里头，上帝还在继续做他的工作。正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在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他当然就是这不是上帝让他哥哥出卖他，这是撒旦让他哥哥出卖他，想杀害他。但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怎么样，也知道法老的情况怎么样，也知道约瑟会是什么样一个人，他就一直带领到一个地步就成就他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大能，这个不是上帝违背人的自由意志，你要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方面要相信一方面来相信上帝的大能，他在这个世界里头怎么样来运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越来越多的来向上帝来敞开，来信任他。因为你自己在这方面做的越多，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他对我们个人 在我们身上可以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更多。你不能只有一个没有后一个，你如果不去考虑自己，那上帝还是可以成就他的旨意，但跟你就没有多少关系了，跟你的关系就越来越少。但如果你只想到我这方面，想不到上帝还可以通过其他人这么做事情，那你的眼光就太狭隘了。你当你眼光太狭隘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也会把太多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因为觉着如果我没有办法相信上帝，上帝好像就不能做事情了一样的。不是的，上帝还是能做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两个都不能够少啊。然后底下你看没有，这叫撒母耳记上这里讲到的，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这是指扫罗王啊，他被膏以后，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我这里特别说，你看没有，他的灵临到你 ，come upon thee， 他的灵临到你，你就要变成新人。哇，原来你看，当上帝的灵他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因为一个人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取决于什么？圣经上讲，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是从里面出来的。上帝的灵呢，他是进到你里面来，当他进到你里面来的时候，你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你就有新东西了，你是不是就变成新人了？就是你就变成新人了，因为有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品质，你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就带着上帝自己，这是你原来他的灵没有降临在你身上之前你没有的东西，对吧？所以这就是受灵界的影响。当然同样呢，如果你今天大家就知道有被鬼附这样子的事情，所谓被鬼附就是被邪灵占据了，然后呢你表现出来就是这邪灵的这些那些品质，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一样的。你看在这里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句话我刚信主的时候看了，很让我跌倒的。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第一个，神的灵会离开他所拣选的人，然后呢，离开之后就有恶魔，而且恶魔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这看着好可怕呀。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来理解。第一，新旧约不同，等我再讲。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灵不是永远住在人身上的，对吧？他是来，他能够接受上帝到什么程度？因为他的灵不能，他们灵还没有重生嘛，所以上帝可以说只能暂时的居住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个时候，人其实本身就是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圣经讲到人变成属血气的，对吧？属血气的，所以然后讲到属血气的神的灵就不能永远与他相争。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犯堕落之后变成了一个特点哦，不太会跟灵界打交道，就意思跟灵界的那个连接就断了，是向相反的方向跑，所以人变成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就是比较物质主义，看什么东西都是只能看到物质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能够接受这里面的信号。但是说灵界的信号就很难接受，人就变成这样一个特质。但是人如果今天真正要从上帝这里领受，在旧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从某个意义上呢，就变得要比较通灵啊？用这个词，对不对？就是要跟这边比较连接。人正常的情况，跟从上帝、从邪灵那里都不是很直接、很容易的那样子领受。所以撒旦要想来影响一个人，也要费很多的周折的，对吧？上帝影响人也不容易，因为人变成一个像相反的，世界这个方向来跑。那他既然，他后来他成为被上帝所使用，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可以说是比较像这个渠道就比较通了，这个 channel 这个频道就比较通了。但是他通了以后，上帝的灵一离开他，这个一通那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而那个时候说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其实这个当然我曾经在讲道中讲过，所谓恶魔就是因为上帝本来所创造的就是这个世界心意是什么？上帝当然是最高的，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神是人，因为让如你看上帝的本，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旨意啊，只是他把他的旨意有没有完全启示出来的问题。到新约我们就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本来亚当是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借着他掌管世界的，掌管世界的。如果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都是来扶持他来做这个事情的。撒旦当然不乐意喽，对吧？撒旦把他一骗，撒旦的这些就在他上面了。所以你在旧约里就看到说，啊，撒旦就到神面前来说，那让神就问他在约伯记里你在干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怎么怎么的？你看，所以可以说是他就篡夺了上帝本身为人所预备的一个位置。这些当然不是圣经当时那个地方就直接告诉你的，是圣经各个地方讲到的东西，你把它拼在一起一幅图画，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比如到新约，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上帝在那里说他就是在他宝座面前有一个玻璃海，对吧？玻璃海一开始上面是空的，后面是谁？后面就是那些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来赞美上帝。这就是在上帝的宝座前。那在旧约的时候是谁？旧约的时候，撒旦的上去了神的众子势力，对不对？然后恶魔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扰乱他。所以这都不是说上帝有什么恶意，而是他在描述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你怎么样理解这事情，就是你把圣经里头各处的经文都看明白他是在讲什么，他自然就会有一幅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在那里。所以呢，我意思说他，你看没有，属灵的他这个渠道一通，两方面对他的影响都有可能。他拒绝神的灵的时候，然后从那边就来扰乱他。底下那一个民数记里头中文说他丈夫生了遗恨的心，你去看英文，他用的 spirit of jealousy come upon him， 就是讲的嫉妒的灵临到他。所以你看没有，神的灵也好，邪灵也好，都可以这样来影响人的。那这些是不是指人没有自由意志？显然不是了，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他，你对任何一个灵，旧约的时候开放到这个什么程度，接受到什么程度，其实都跟你自己的状况有关系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都受同样的影响的。正是这个原因，有人会去做交鬼的，是吧？有人呢就会成为神的先知，他们对这个上帝和对邪灵的这个接受程度、开放程度就是不一样的。在先知，如果你去看旧约，都知道还有先知什么？先知门徒，那个就是有一点点慧根，然后被教导的。所以，当以利亚他要被升天，他要升天之前，以利沙他其实就是个先知的门徒，他就一定要跟着他，一直要得到感动你的灵，要加倍的感动我。但是所有讲这些都要知道，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所以新约的时候不一样。我在这里只是用两节经文，真正详细的应用要在后面来讲。但这里所简单的讲啊，就是说，你看没有，提摩太前书、后书，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讲到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是以前赐给他的恩赐。这个恩赐显然是属灵的，对吧？是属灵的影响，是个属灵的恩赐。我说属灵的恩赐，不是让大家有时候说属灵的恩赐啊，所以用来就是做属灵的事情的这种东西就叫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本质就是属灵的，是天然的人不会的，不知道怎么就根本不会的，没有的。他借着众长老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得着了。然后你看没有，当这个时候提摩太他处于一种比较低沉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一般说，如果我处在比较低沉的状况，然后你又去看圣经，看到刚才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哇，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扰乱他，你马上，你如果不明白新旧约的区别，你马上就陷入一种就是这种非常消极悲观甚至恐惧的这种状况，你觉得神离弃我了。但是提摩太在这里， 保罗提醒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请问这个恩赐有没有离开他？没有离开他。在新约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恩召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曾经啊，你如果在这条就是信心恩典的道路继续在上面走，我相信你在不同的程度啊，取决于你每个人在这上面走多远，你就会经历到一些从上帝这里所赐给你，你原来作为你天然的人完全没有的一些能力和智慧或者什么之类的，就说是属灵的恩赐。你如果经历过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没有经历过那就等着继续追求，继续来追经历了但是呢在这里面你很容易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某一种时候哇，你真的觉着手很有信心，真的祷告干什么都很有信心，然后非常处于这种状态，但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好像这个东西真的好像有点没有了，就说你不太容易进入到原来的那种状态里头了，对吧？大家的你经历过的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记得什么，你要记得其实上帝的恩赐就已经赐给你了。当我们自己的眼光从属灵的事情从神自己身上挪移下来，慢慢被其他的东西所影响了之后，我们就自己从这个信心的地位上可以说是脱离出来，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些东西或者怎么样了或者对这些的本身的信心就减弱了，但上帝的恩赐从来没有离开你。所以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今天对于一个人如果处于这种低沉的状态，不是要求上帝再赐给你什么，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从来没有离开你，而是你看没有提醒你，什么叫提醒你，如果你今天你突然你记得了，原来上帝给我的东西从来都没有离开我，我今天就有这些东西，怎么样你就又回到信心的状态里头去了，是不是啊？神的话就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神就这样子宝贵，新约的时候不再像旧约的时候，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新约的时候过后要讲的，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里面是上帝他儿子自己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基督跟父神跟圣灵是完全合一的，所以永永远远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就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个你有的时候你当你不处在信心当状态当中的时候，你会好像感觉不像以前那样子明显，我说的感觉就是你的意识当魂的这个意识里头，但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样子就让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有一个稳固的根基，你是任何的时候都可以重新回来，而是都知道上帝不会离开我们，他不会离弃我们。好，再往下看下一点，他灵是有感情的，也会受魂的影响，或者与魂会相互作用。你来看这几段经文啊，创世纪第41:8，这里讲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他英文翻译成就 King James Version 是按照原文的意思翻译啊，他说他的灵不安，他早上起来灵不安，就差人招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跟法老圆解。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头，当他说他的心就是他的里面的灵不安的时候，那他自己感受到什么？其实他的就是说是你就知道他的灵是有可以说是有情感的嘛。他会 troubled， 底下你看还有其他的经文讲得更清楚。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中文都没有翻译出来他说因为他们灵的痛苦 anguish of spirit， 对不对？他的灵的痛苦，所以灵是有情感的。到撒母耳记上这里讲到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中文常常都在各种各样的翻译把他原来的意思，他说我有个 sorrowful， 我有个痛心愁苦的灵 sorrowful spirit， 对不对？清酒浓酒都没有喝所以你看没有，灵是有情感的， 灵是有情感的。我们前面也讲过，灵实际上是人的可以说最本质的一个生命，最里面最本质的那个生命，真正的你。魂呢，只是你所感受所认知到的那一部分，所感受所认知的那一部分。用这个图画，对吧，其实更深的东西是底下的，你所感知的东西是上面的，你所感受到的只是上面那一部分。所以灵是有情感的，灵是有情感的。另外一个，你如果看出埃及记六章九节啊，当他讲到，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他们的灵是痛苦，或者是讲到哈拿，他有个 sorrowful spirit。 请问到底是谁在这里痛苦？到底谁在这个痛苦？实际上是这个人了，对不对？不只是他的灵在痛苦吧，不只是他的灵的痛苦吧。我意思，你如果明白这一点啊，我用这样子一个比喻来比喻来描述啊。我为什么说比喻？所有的比喻呢，它都在某一个层面上能够反映这个事情的真理，但事实上的真理呢，是你不能用一件事情把它描述清楚。这就为什么要用多幅图画来描述灵魂体的关系。因为灵魂体当然不是一个树根，不是一个树干，也不是一个树枝，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它里面的某一些侧面，你可以用这幅图画，你就可以能够更好的一个理解啊。所以我用这个比喻来说，就是灵好像是魂的一个同伴，灵好像是魂的同伴，它可以感受魂或者说你这个人的痛苦，它可以感受到你的人的痛苦。大家知道你如果去看那个箴言里头啊，箴言里头其实他讲到智慧岂不发声，他把智慧描写成一个妇人，对吧，来呼召人来悔改，来听他的话。然后讲到箴言最后一章以后，就讲到一个什么才德的妇人，对吧，才德的妇人。然后在箴言里头讲到不要去，就他讲到去不要去行奸淫，意思说他要跟自己什么自己的妻子一起快乐，而不要去那个去听那个淫妇的那些话语怎么怎么之类的。其实他在描述什么？他真正的就在描述人的跟灵的这个关系，在描述人跟灵的关系。才德的妇人就是当把智慧把圣灵真正接到里面来了以后，他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者。所以你的魂就好像那个，他不说吗，他在那个在城门口跟那个长老啊，他很有荣耀。你去看那个妇人，地上没有一个人妇人做得到，中夜都不睡觉的，然后一直为他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就很有荣耀。其实他真正在描写，就是在描写这个灵，尤其是当人的灵跟圣灵合一的时候，然后他怎么样成为我们人的帮助啊。这个当然我一时我也不能够讲完啊，这里头还要，如果要把这一点讲开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可以去讲的。但我只是简单的这么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灵和魂呢，他们好像一个伴侣一样的，对吧？某方面的魂就好像丈夫，灵就好像妻子。魂在这里你可以做主，你们自由意志嘛，对吧？灵就会顺服，但是它是你里面的帮助。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你真正帮助你，让你有力量的那一位。它的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所以呢，今天其实你说谁痛苦，在这里描述的，显然他的灵也痛苦，他也魂也在痛苦，对吧？就是对哈拿和那些以色列人来讲都是如此。所以呢，明白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其实明白这个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有些经文我就跳过了。我再把下面以赛亚书26:9这个经文讲一下。你看没有？他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他翻译的英文翻译是说，夜间我的魂羡慕你，对吧？然后呢，早早的，我里面的灵就切切的寻求你。 所以你看没有，这两个是在配合的。刚才说下他可以灵可以感受到魂的痛苦，然后他们俩又彼此在配合，因为当他的灵他的魂在渴慕神的时候，他灵就去寻求神。那知道这个有什么重要呢？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就知道说，当我的心我的内心我要渴慕神的时候，这是我可以控制的这一点，对吧？我的魂这一部分我可以感知，我可以控制的。当你去寻求神，你去看重神的时候，你不用去操心灵在做什么事情，你不用去操心他去做什么事情，他自然就会照着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设计的，他去寻求。如果你只要能够跟上帝的灵一致，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在帮助你，用不着你去操心的。你如果想要去操心一个你根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怎么去接触认知的东西，是不是很麻烦呀？但是你知道他是可以感受你的痛苦，他可以感受到你的痛苦。所以这个就让我们，你知道吗，你就可以更加有信心来去面对这个属灵的世界怎么一回事，不用你去操心太多的事情，你只要停留在上帝的话上，你只要去寻求上帝就行了。然后其中一个运用就用这里所讲的，格林多前书里头讲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这个是不是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个关系，灵和魂的关系好像妻子要顺服丈夫一样的，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请问先知之所以让他成为先知，之所以让他说话有能力，是什么？是因为先知自己吗？不是，是先知的灵，对吧？但先知的灵从来不会自己就跑出来，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吧？先知的灵是要顺服先知，所以当先知想要去，当先知他要去，就是他想要这样去做事情的时候，他里面的灵提供那个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说啊，上帝所设计的是多么奇妙。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啊，可以这么说，你的自由意志呢在你的魂里，但你的能力在哪里？能力却在灵里头。因为灵是跟上帝的灵合一的这一部分，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啊！整个这一门课为什么叫与主联合，就是那句话，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真正的能力是在灵里头，它不是靠人的血气，对吧？不是靠人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属肉体的东西，乃是靠里面的这个生命。但是自由意志却在你的魂里，所以他灵不会自己出来的。所以一方面你要来全心的依靠上帝，但另外一方面又有相当的一个主动配合，它不是一个被动的配合。你在这两个方面偏一个你都会错误。你比如说你没有认识到原来能力在灵里，你就会靠肉体去做事情，靠自我去做事情，对吧？但如果你只认识到灵能力在灵里头，没有认识到我的魂必须跟上帝主动去配合，那就变成一种被动，你就等着灵有一天上帝的灵出来感动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等20年的，你可以等20年，因为上帝所设计的是什么？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上帝让我们跟他主动去配合。好，再往下底下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这里却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quench not the spirit。 新约里头讲到圣灵的感动，中文翻译成圣灵，英文就会大写，但是实际上原来它就是一个其实在绝大多数地方你如果去看那个东西啊，就他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圣灵，也可以是重生的灵，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重生的灵跟圣灵也是合一的，所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里头他告诉我们什么？他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请问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在这里当然圣灵的感动在先咯，你的魂是不是在后？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要出来做事情的时候， 要出来做事情的时候，是他要顺服先知，但是呢，真正的一个先知，是不是他凭自己就出来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他其实都是要领受上帝的话，是不是啊？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感动。所以这个就好像圣经里还是讲夫妻的关系，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但圣经还讲到什么？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在这里头，魂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上帝把魂啊，你是你的人的一个中心，所以让你来做决定。但是聪明一点的魂呢，就不靠自己做决定，对不对？自我为中心的犯罪的魂呢，就自己做决定。但是聪明的魂，虽然上帝把这个给你，你却选择顺服上帝，从上帝这里领受他的旨意，领受圣灵的感动，然后这个时候做的事情，这就叫合一了，这就跟主合一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既不抹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也不抹杀他赐给人的这个荣耀，但是人却选择我自己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事情。就是这两个都在一起的时候，事情就对了。如果你在哪上面有错误，你就会偏离。我们再往下看啊、哦，另外一个就是说，人的灵可能出问题。我这用一个"可能"这个词啊、哦，因为确实，我把圣经里头，我就说，希腊不是希腊文，这是希伯来文，所有的这个"灵"这个词啊、哦，我全部把旧约的圣经都找。当然现在找很简单了，现在我也不需要懂那个希伯来文，你就用这些电脑工具一找，全部的经文可能几百处全部都找，然后我全部都看过。我可以很明确的讲啊，怎么样总结出这门课的这个教材，就是这样子总结出来的，把圣经里头新约旧约所有关于灵的词，所有关的魂的词，就是经文全部都拿出来，看看他在讲什么，看看他中把中间归类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咯，就是这么准备出来的。所以我去看，把这所有的经文看了以后，看到以后好像有这个意思，我只能说可能出问题。你比如我们来看这卷经文啊，这个经文，这样的经文相对来讲不是很多的。箴言书十八章十四节，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讲到说，心灵忧伤，中文翻译成心灵忧伤，英文说 a wounded spirit， 一个受伤的灵。那灵会受伤了，对吧？在旧约的时候，灵会受伤，那受伤是不是就等于有问题了？然后底下还是一个，他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英文翻译成 broken spirit， 破坏的、破裂、破坏的一个灵，那是不是有问题？似乎是有问题。底下的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二十四节，中文说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英文翻译成说 they also that erred in spirit， 灵里头错误或者偏离的，对不对？灵里头错误或者偏离的，那是不是灵里头好像会犯错误？然后大卫这个诗篇也讲过，五十一篇，当他犯罪以后，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重新有正直的灵，是不是讲到当他犯罪之后，他的灵开始有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他不需要这样子祷告。当然我们今天要说，新约的时候如果你还这么祷告，那你确实不知道你在新约的时候你得着了一个什么样的灵。新约的时候灵不会说是重新有正直的灵，新约的灵是完全圣洁的，主耶稣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对吧？所以我们的灵在新约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旧约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他底下箴言书十四章二十九节，他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他英文翻译成了 hasty of spirit， 就是灵很急躁。然后底下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那狂心是翻译成是 haughty spirit， 一个骄傲的灵，骄傲的灵在跌倒以前。底下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中文是，实际上原文是指灵，人不制服自己的灵，好像毁坏的城，这个城邑没有强援。 然后传道书这里头讲到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中文真的都这些全部都没有翻译出来。他说 The patient in spirit is better than the proud in spirit， 在灵里骄傲的。所以从这些经文里头看到灵好像有问题啊。当我想到人灵有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来想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另外一些经文，灵干什么？赐给人生命，赐给人智慧啊，赐给人身体的健康，那这是不是都是好的？所有的从好的东西都是从灵里头出来的。但是这里讲到灵又可能有问题，那怎么来理解呢？我是用这样一幅图画来理解，我只能说我这样子来理解，因为圣经的经文就是这样子描述的。我这样子理解，人的灵呢，好像水。我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理解的啊？因为主耶稣说，他所赐的水，对吧，在人里面成为什么泉源，只涌到永生。然后他说他说讲人喝，不是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说凡口渴的可以到他这里来喝，对不对？然后圣经讲到说这是讲到圣灵的事情。然后你在启示录里头讲到说，有一个生命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对吧？这是讲圣灵。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圣经上常常用灵来寻求，就是来描述，用水来描述人的灵。所以如果这样图画来讲的话，就说上帝本身赐给人的灵啊，就好像一个清泉一样的。如果人没有犯罪，当然如果跟上帝合一，那就等于你这个泉水一直跟上帝的那个大的那个源头一直都连在这里，那一直领受的都是清水，这让人就有永生，对吧？但是当人犯罪了之后，就开始让这个好像有点断绝的这样子的，所以呢并不是直接的这样子可以领受。那后来又灵里头出问题是什么？把脏水弄进来了，对吧？把脏水弄进来了。所以圣经上在旧约里常常讲到，当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称为他们行奸淫。属灵的淫乱是什么？就好像人的灵本来是清的干净的，当人去选择去拜偶像的时候，跟那个脏的东西混在一起了。那你想，一个清水里头滴了一些墨汁，那现在墨汁在哪里？墨汁在水里，水在墨汁里，对吧？这就混到一起，那它今天的颜色就不是原来的那个颜色了，就带着那个脏的东西的颜色在里头。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呢可能出问题，我的理解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一旦知道这个，就一定要明白那是旧约的事情，那是旧灵。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这里讲到，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新约的时候重生之后跟主来联合，我们是一灵，一个灵，一个灵。那什么叫一个灵啊？我曾经这样子描述，用两幅图画描述。一幅图画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那请问枝子里面的生命你知道吗？每个枝子里面它都流淌着那个枝浆，流淌着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哪的？它跟那个树，就是葡萄树树干的那里头的生命的一样不一样？当然完全一样了。外面那个枝子上的生命就是从那里流淌出来的，就是这个。那整个树是不是同一棵树？是同一棵树。所谓与主成为一灵也是这样。那我用如果用继续用水的刚才那个比喻来理解它的话，我曾经这样子讲过，就是说主耶稣好像一条大江，但是大江有支流的，大江有支流的，对吧？一条大河它有支流，那每一个支流里头的水跟那个大江里头的水一样不一样？完全一样。而你那个水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那里来的，整个都是连在一起，这叫成为一灵。所以如果这样子理解，我既不小看我自己所领受的，但你也没有高举你自己，好像把你等同于基督，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你如果把基督看成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然后我是一个另外一个跟他不一样的，那你永远不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你怎么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他跟你都不是一个品种， 对吧？他是上帝，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你是谁啊？对吧？你怎么可能活出他的生命？但是呢，你又不把自己等同于基督，我就是基督了。他不是说我是基督，他乃是说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他不是说我是基督，那就变成异端了，对吧？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一个，就是圣经里头的真理啊，其实真正的把握它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非常非常严谨的。你少哪一块在你身上应用的时候都会出问题，你少哪一块都会出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某方面应用不好，你就知道你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楚，不够平衡。你少了哪一个重要的东西，绝对都不可能往前迈进的。好，底下再来看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中文说是心，其实是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再也不是那个会失败会损伤会怎么样出问题的灵，乃是一个完全的灵。哥林多后书这里讲到说，哦，对，讲到这一段经文，当时我一开始在听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的时候，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经，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哎，圣经里讲到，比如说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除去身体灵魂，灵魂其实中文翻译成灵魂，实际上在这里说灵，身体灵一切的污秽。那岂不就等于说我新约的时候灵也不是完全的，还是有污秽的，我必须要把它除去吗？我当时就有这个问题。但你仔细去看一看 King James Version 中、就是钦定本翻译成的，它是照原文的直译过来的。他说我们实际上他翻译的意思说，我们要除去属肉体及属灵方面的污秽。他不是说你的灵有污秽，他是指我们自己要把从属肉体的属灵这方面的污秽。什么叫属灵的污秽？你想一想，有些从邪灵那里来的一些影响在人的身上，这是不是就是属灵的污秽？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除去。所以你在圣经新约里头，你就找不到一处经文来说我们新约的时候一个人重生的灵是有问题的。你找到的经文全都看到是说我们是基督的灵，我们得着是神儿子的灵，是完全的。然后最后一点就讲到说正是有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灵可能出问题，神自己就应许了在新约的时代灵会得到改变。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就讲到在新约的时代，你所领受的灵再也不是那个灵了、原来的被称为旧灵。新约重生是怎么样，是怎么样重生的？主耶稣讲的，从肉身生的乃是肉身，从灵生的乃是灵。所以今天重生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灵，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肉心就是对上帝有反应的，不是像石头一样没有反应的，没有生命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不但赐给我们心灵，这个心灵呢，今天就可以来接受上帝的灵，就可以来接受上帝的灵。这样子，主耶稣他代替人做了一件事情，跟上帝啊，跟圣灵完全合一。我们今天在他里面重生，也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你想一想，神在人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本来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完全满足，好像一个家庭，不需要任何的。今天就他创造人，最终让人要干什么？让人成为三位一体的这个神这个家庭里头的一份子，就是儿女，对吧？实际上只有儿子，而不是儿女，就是孩子。而这个孩子跟上帝的灵，跟上帝的生命本质一定是一样的，否则不叫孩子，叫什么？叫 pet。叫宠物，对不对？你想想，你跟他不是一个品种吗？所以他真正的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他的孩子，就意思说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哇，这个东西 今天没有时间再讲，这太宝贵了。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1节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放在他们里面。上帝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更新了之后，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就是我们说心意更新，在哥林多应该说是后书里头讲到，他就像神的律法啊，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用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就是我们说的心意更新。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他讲到，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请问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是不是认识上帝是一样的？我今天对上帝的认识跟保罗当对上帝的认识一样不一样？你会觉得不一样。他说的是一样的，都必认识我。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只要重生了，都领受同一个灵，这个灵对上帝的认识一样不一样？完全一样，而且是完全的。正是这个原因，在新约的时候，在约翰一书里头，使徒约翰就讲到说，你们从他圣者受了恩膏，你们也知道一切的事。你知道一切的事吗？well,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如果从我魂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一切的事情，除非我的魂跟我的灵可以完全认同的时候，我的灵知道一切的事情，因为我的灵是跟基督的灵合一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其实真正教导人啊，比如说是你去教导另外一个基督徒，我是教导他认识的事情，还是教导他不认识的事情？真正的教导是教导一个基督徒他已经领受的东西。你重生了，你已经领受上帝一切的丰盛，但是你的头脑有很多错误的思想，所以你不相信。所以我去教导你，不是教导你不懂。我去教导你，乃是说照着圣经的话告诉你，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得着了什么。当你能够接受这个的时候，你里面的生命就出来了，你的魂跟你的灵就开始更加一致了，然后里面的生命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从来不是教导是一个居高临下啊，你知道吗？你不行我行，所以我教导你，让你能够渐渐达到我这个水准，不是这样子。所有的基督徒在上重生了，在上帝那领受一样的，今天就是让你知道你到底有什么东西，而这个让你知道就是通过上帝的话，对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吧？真的是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真的是何等的奇妙。但是你借着你的圣灵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来渴望来寻求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好像那最大的宝藏，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一定要来真的来使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新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新的智慧、新的能力、新的生命，好让我们活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来。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